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1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庆双十国庆，蔡英文演说四个坚持不向中国屈服。
我们期待两岸关系和缓，我们不会冒进，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我们会持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确保没有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所设定的路径，因为中国所设定的路径里头不会有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不会有2300万人的主权。
150架战机5日扰台，解放军另类11阅兵演给谁看？傅政华被请军入瓮，中共释放什么信号？
我想提醒的是，酷吏没有好下场，王立军、孙立军、傅政华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反腐不等于法治，留置傅政华是杀鸡儆猴，是痛死狗烹，这不是法治的胜利。
政治打压黑夜现一线曙光，俄自由媒体人获诺奖鼓舞俄罗斯社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周日10月10号举行双十国庆，总统蔡英文以共识划分歧，团结守台湾为题发表演说。对于两岸关系，他提出四个坚持和两岸平等对话。在中国近期大幅派遣军机侵台，升高威吓的前提下，蔡英文强调台湾不冒进，但会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更说没有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设定的路径。分析人士认为，台湾若持续走在抗中保台的路线，未来中国的文攻武吓也恐成常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双十国庆致辞共分五大部分，他首先谈到台湾积极配合与国际合作防疫，且针对内政提出将力推修宪、转型正义和能源政策等重要的改革工程。对于亚太地区情势，他则坦承台湾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复杂多变的局势和严峻挑战当中。他说，当中国给的压力越大，处于民主防线最前沿的台湾就越没有松懈的本钱。面对中共军机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常态化活动所带来的国安和非安影响，蔡英文重申，台湾主张维持现状，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蔡英文说，
我们期待两岸关系和缓，我们不会冒进，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我们会持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确保没有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所设定的路径，因为中国所设定的路径里头不会有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不会有2300万人的主权。
蔡英文还向台湾各党派提出确保主权、捍卫国土的四个坚持。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以及坚持台湾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针对蔡英文的演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于周日傍晚做出了鼓吹台独、煽动对立、割裂历史等负面评价。他批评说，蔡英文在演说中强调维持现状，其实是图谋独立。马晓光说，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挟洋自重，疯狂谋独挑衅，是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马晓光重申一中原则及中国对台湾的和平统一主张。两岸关系近期急剧恶化，十月初以来，中国除了加大军机扰台的武吓外，也对民进党政府持续进行口诛笔伐的文攻攻势。10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誓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他对追求独立的台湾人士撂下重话，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针对最新的两岸局势，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向美国之音表示，从两边的谈话来看，蔡英文是站在维持现状、抗中保台的立场，但习近平想要的是改变现状、反独促统。他说这无疑是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赵春山认为，尤其是蔡英文四个坚持中的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显然是两国论的论述。赵春山说，
因为他已经讲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是清楚的两国论。那对岸他199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李登辉提出两国论，说对岸开始就一连串的对这个李登辉展开一些抨击嘛。所以现在目前蔡英文这个情况下，我判断未来的话，大陆不断的会施压了。
孙文学校校长、国际政治学者张亚中则表示，要解决两岸的僵局，台湾必须思索北京的核心利益，那就是一个中国原则。他说，当双方核心利益不同时，台北提出的任何主张恐怕都无法说服中国。张亚中说，
蔡英文不接受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也不接受某些国家统一，蔡英文连一中各表都不愿意接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两岸基本上从1992年所累积的政治无形基础其实已经彻底的瓦解。所以关键不在于说蔡英文要主张什么，关键在于说两岸之间可不可能找到一个大家比较可以妥协的一个方案，但是目前完全看不到。
蔡英文的国庆谈话后，部分学者对两岸关系前景颇感悲观，而在中国工作的台湾人又是如何看的呢？在中国经商的唐小姐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所提的四个坚持其实符合台湾大部分人心里真正的想法，但她认为这不是中方想听的答案。唐小姐担心两岸一再挑起不愉快，只会让她的处境更加艰难。唐小姐说，
马政府是大家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当时那个时候其实是两岸相对比较和平的一段时间，就大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那当时的工作只要跟中国大陆相关的也都还 OK。 可是自从蔡英文总统开始，他其实就是不愿意在言语上面服软了嘛，中国对于台湾是现在变成很紧张的状态。
唐小姐表示，只要两岸关系有所风吹草动，台商总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她说，
只要在中国大陆有工作有开户的人都有遇到同样的一些问题，包含比如说查账或者是各种税收的，就是各种查，好像是他们把台湾人设为一个眼中钉。今天在台湾如果经济很好，工作机会也都很足够，那谁又想要离乡背井去面对中国大陆，然后在那边就是低声下气赚钱呢？
唐小姐期待蔡英文总统提出更实质、更能解决两岸关系的办法。另一位曾在中国从事影视产业的台湾人张小姐则说，她对中国在言论自由上的限制非常反感。张小姐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过去还能容忍言论自由的模糊空间，但现在影视圈对剧情台词的编排都要非常小心。她不想继续在中国过这种踩在钢索上讨生活的日子。她感慨地说，就算在中国赚的钱再多，当局要把你的财产收走也是一瞬间。两岸关系渐行渐远，学者说美国居中扮演的角色未来将越发重要。以上周共机频繁扰台为例，美国总统拜登出面表态，他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就台湾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同意遵守台湾协定。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说，
将会来拜登对习近平的这个讲话里面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危机管控，以两岸目前这个形势来讲，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没有交集嘛，它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
赵春山表示，除了期待美国，台湾社会内部长久以来的分歧也要尽快解决。他认为民主价值并不会带给台湾安全，唯有内部整合力量才能让台湾更团结对外。赵春山说，
这个是蔡英文未来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整合台湾内部的团结，还有更重要一点，他如何来厚植实力。那台湾今天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啦，经济各方面的，涉及到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啦等等，那你台湾你怎么样来厚植本身的实力？这个实力不是光是军事力量而已，它还包括经济的力量，更重要的就是国家的意志力，老百姓你要有保卫这块土地的这个意志。
对于目前两岸的缺乏共识，国际政治学者张亚中表示，双向沟通外，存异求同还是关键，以避免走向武力较劲。张亚中说，
在双方面互动过程中的时候，大家可不可以把大家最坚持的意识形 态把它暂时摆在一边，而坚决来谈一些包括政治跟法律上的互信。因为价值观是一件事情，可是对于两岸来讲，它牵涉到主权跟治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两岸之间必须在主权跟治权问题上找到一个交接点。
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150架战机五日扰台，解放军另类11阅兵演给谁看？筹备双十国庆期间，台湾空军连日与总统府周边预演空中分列式，但与此同时，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也上演了另一场更为惊险的两岸空中较劲。解放军自11中国国庆节起，一连五天内派遣多达150架各式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共党报环球网形容，这是把天安门前的国庆阅兵移到了台湾海峡来宣示主权。不过周边国家都很反感，美国总统拜登更亲自提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遵守台湾协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中共军机自2019年3月首次闯进台湾西南的防空识别区以来，共机扰台对台湾而言已经不再是新闻，然而其频率及架次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据台湾军方统计，2019年中共只出动10架次，但去年却跃升到380架次，而今年更夸张，截至10月上旬已经超过600架次，其中中国11长假的前五日内就有150架次。台湾国防部指出，10月1日当天38架中共军机越界，创单日最高纪录，其中10架歼16战机更深入台湾南方及东南防空识别区，隔天军机数量又略增到39架，3日降为16架，但4日则再次刷新纪录，从白天到深夜总计56架各式中共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直到10月5日才降至仅有一架运8反潜机侵扰。比架次更能凸显中共武吓的是军机机种。台湾国防部每日公布的西南空域空情动态显示，4日当天中共出动的军机以歼击机为主，包括34架次中国国产的歼16及2架俄罗斯制的苏改30，轰六轰炸机12架次，且伴随有空警500空中预警机跟运8反潜机各2架次。前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官拜中将，曾驾机拦截前苏联轰炸机，并飞进中国大陆征召。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共空军此次编队旨在凸显实战化的配套演练，该机队前有运8执行反潜电子作战，空警500担任空中管制，而攻击的主力则是轰六轰炸机和可以挂载多达12吨武器弹药的歼16为主。
所以它是以攻击的形态，而不是一种辅战摆态式，它是已经走进实战了。因为习近平有讲嘛，仗在哪里打，兵在哪里练，这是他练兵的时机嘛。他也强调要备战打仗，那刚好这个也，他军方的这些动作也是符合习近平对他们军方的这种政策指导。
问题是高调的军事行动剑指何方？张延廷认为，从更高的战略层面来看，此举可谓是习近平的一石四鸟之计。首先是针对美、英、日、澳等国校正，因为这些国家十月份接连在冲绳西南方跟南海举行多边演习，也是冲着中国来。再者是秀秀肌肉，针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且可能获邀参与明年的环太军演等勾结境外势力的动作表态，这同时可以对中国境内主战的鹰派势力及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交代，并舒缓因为恒大财务危机、缺煤限电等社会经济问题惹来的民怨。日本海上自卫队10月4日宣布，前两日其与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及新西兰等6国合计动员17艘舰艇举行联合演训，其中光是英美两国就有3艘航空母舰，而日本也出动一项被视为准航母的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自卫队表示，演习目的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但如此庞大的海上兵力出现在冲绳西南方，围堵中国的意涵不言自明。 与此同时，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号航母打击群才刚离开冲绳，途经台湾以东海域及东菲律宾海，并航向南中国海海域。英国国防部宣布，伊丽莎白号未来两周将与美日加澳纽等国共同航行演习后，再前往印度与印度海军联合演训。中国与西方各国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台湾却逆势屡传外交捷报。目前正在台北访问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分析，除了台湾紧接在中国之后递交 CPTPP 入会申请外，外传美国考虑让台湾驻美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正式升级为台湾代表处等消息，凸显美台关系升温也是中共所忌惮的。
中共的习惯就是说，那我就用比较高调 overreaction 的方式来展示他的不悦，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吓阻外在势力往他不喜欢见的方向前进。用东海去表示日本可能会不太开心，你去整南海的话，东协可能在 CPTPP 和其他议题上就不会那么好讲话，但是在台湾海峡展示的话，台湾不会主动正面积极去大动作反击的。
分析人士说，中共空军大秀军力的另一个理由则是呼应习近平的中国梦与强军梦。他们说，即将于1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依惯例将决定明年中共二十大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口袋名单。对习近平而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但能提高自己的权威，也可以提升安全议题的重要性跟能见度，更让他主义的军方人选可以顺利晋升。自1950年代美军在台湾海峡划出名为戴维斯线的台海中线以来，两岸空军在这条北起北纬27度、东经122度、南至北纬23度、东经118度之隐形防线的攻防就始终是个敏感话题。中共早期的空军装备和训练相对落后，台湾战机及侦察机几乎紧贴中国沿海来去自如。当已故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于1999年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述，引发解放军战机首次大举出海后，台湾空军才在美方要求下被迫放弃中线以西的空域。此后20年，双方战机不曾公开跨越中线。直到2019年3月31日，两架歼11战机首度越过海峡中线上空。当时即便台湾先后派出六架战机拦截，共机仍持续飞行约15分钟才折返，创下中共军机一再从中线以南飞进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且编队数量越来越多的先例。防空识别区虽非属领空，却是各国基于空防所单方面划定的警戒空域。学者认为，中共军机两年多来多次侵扰，目的在挑起灰色地带冲突，以及未达战争门槛非常规的武力运用，意图让台湾方面陷于被动，难以决定回应的力道。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煌告诉美国之音，随着解放军空中加油的能力日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趋于完备，类似的远航训练恐怕将更为频繁。
不排除它未来可能会恢复这种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的这种绕岛的航行。西南空域的演练可能就包括一些实战性的训练，就是例如说这个侵蚀我们的这个空域啊，然后抢占巴士海峡制空权。那这样对于不管是空勤或地勤人员都是一个大负担。
不过十月初这场大规模的共机侵台打破了原先所谓灰色的微妙平衡。美国国务院10月3日发表声明，指中国加大对台军事压力，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并敦促北京停止以军事、外交与经济手段对台施压胁迫。隔日，白宫发言人沙奇重申，美方持续关切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挑衅行为，并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美国总统拜登则在6日向媒体表示，自己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台湾，双方同意遵守台湾协议。拜登说，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况，我明确表示，我认为他除了遵守协议外，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但拜登所指的台湾协议是什么，引发各界议论。 对此，白宫指示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的声明，也就是美国将恪守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的承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着于七日受访时警告，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活动将引发错估情势的风险。对于美方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选择强硬回复，他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美方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另外，中国鹰派党报《环球时报》更透过评论称，解放军有权在整个台湾地区，甚至台湾本岛上空，实施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各种航行和演训。除美国之外，此次事件也受到印太地区国家的关注。据《卫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警告中共切勿采取威吓或动武等手段，并称澳方希望维持一个安全、繁荣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太地区。不过，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仅淡淡表示期待和平解决。对此，共同社10月6日解读，有别于美方的基调，日本政府避免表示关切，显露出新首相岸田文雄在强化多边防卫合作、围堵中国的同时，也希望能够维持日中关系。相较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台湾内部对中共的武吓却越来越缺乏心防。据台湾网络民调机构 KIPPO 大数据关键引擎的分析，10月4日当天56架共机扰台的网络声量不敌另一则关于脱口秀女星自述昔日遭霸凌的新闻。而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则表示，中共军机是冲着西方舰队来的，他说台湾太小了，没什么了不起，不至于要让中共劳师动众，如果中共真的要打过来，不需要用到飞机。台湾民众普遍缺乏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务实认知，令学者感到忧虑。张燕廷直言，国民心防确实有待提升，台湾社会不应为了担心股市下跌或是外资流失冲击经济而选择轻忽威胁。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的危机在于民众低估威胁所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大部分的民众不会因为这些威胁而广泛的支持国防预算的增加，或者是导致年轻人更想要参加军队。另外一个廉价的想法就是啊，美国人会替我们吓阻他。那这两个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台湾的一个危机嘛。
随着中国将于2027年迎接建军百年，且统一必有一战的鹰派声浪不断，张燕廷分析，中国未来对台的军事压力势必不断上升。他呼吁台湾尽快改革兵役及后备动员制度，才能应对持续增强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港版国安法下优彩红线，港亲台人士双十节庆祝近乎绝迹。以往每年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国庆的双十节，香港都有亲台团体和人士举行庆祝活动，但在港版国安法阴影下，尤其是今年香港最高保安官员警告双十不要搞庆祝的分裂活动后，香港亲台团体和人士担心踩到北京含糊不清的红线，被迫低调谨慎，而全港的庆祝活动几乎绝迹。
今年是2020年6月底，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后的第二个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双十节。因强力镇压2019年6月起爆发的反送中全民抗争的民主运动，而被提升为香港保安局局长的邓炳强，9月下旬警告港人不要在双十节意图做出把台湾从中国分裂的行为，或鼓励煽动他人做出相关行为，当局必然会果断执法。邓炳强称，高举或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呼喊相关口号等是否违法，会按个别情况处理。是否存有意图是一个重点，若真心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当局一定会找到证据。 至于庆祝双十节是否违法，邓炳强反问，如果没有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意图，为何要庆祝这个日子？他强调，不是单从一只旗去判断，要看旗上是否写字，写什么字，附近有什么人，他们讲什么，行为让群众有什么反应等。在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国民党退守台湾，部分国军或亲国民政府人士移居香港，形成一个独特的亲台社区。每逢双十节，香港都会有人大举庆祝，以及沿街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1997年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香港庆祝双十节的规模锐减。当年有人在铜锣湾一座人行桥上插上多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被警察收走。自此以后，双十庆祝活动大多在酒楼举办。但在新界屯门青山红楼，由亲台团体兴建的中山公园一直保有升旗礼，直到2017年因该场地业主纠纷等原因，在中山公园的升旗礼被迫停止。近几年庆祝双十节的气氛更是减弱。据香港立场新闻报道，香港主要亲台团体之一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的主席李国强表示，今年总会在会址简单的举行茶会，约十多人出席。他说，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的警告和受制于新冠病毒疫情限聚令，没有在酒楼聚餐庆祝，也没有主办团体公开举行纪念活动。他担心将来公开支持中华民国或者讲反共言论都会触及红线。每年双十节都会有人到屯门红楼纪念，相传这里曾被孙中山与另一位同盟会领袖黄兴用作策划反清革命。不过据立场新闻的记者双十节一早对红楼现场的报道，门外有保安戒备，并拉上红白封锁线以围栏为封，地上摆放着保安的盾牌，有身穿青天白日旗上衣的男子带着青天白日旗旗帜在门外被保安阻止进入，随后有警察叫他离开。另据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报道，2020年10月的屯门红楼中山公园仍有一些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多面纪念碑，而到了今年9月底，几乎所有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都被拔走，纪念碑被油漆遮盖。报道还说，香港亲台团体感慨，今年没有计划举行双十节纪念活动。而熟悉香港状况的台湾学者表示，随着国民党对中共的利用价值下降，香港亲台侨团也难免要面对挤压。法新社也报道说，香港一个亲台团体的吴康莲过去50多年来一直都参与组织纪念双十节的活动，但是今年他担心踩到中共的红线，怕组织庆祝活动会让他遭到拘捕。
傅政华被请君入瓮，中共释放什么信号？中国共产党当局10月2号宣布查办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前北京市公安局长和多年担任公检法系统要职的傅政华之后，网上爆发了一面倒的欢庆和声讨浪潮。仅在几天前，另一名前中共政法系统高官、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以政治野心极度膨胀这一引起各种联想的罪名被双开，即开除中共党籍和开除公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攸关他连任布局的19届六中全会前夕，在被称之为刀把子的公安系统动刀，展开清理整肃，中国政局观察人士予以高度关注。有评论以周永康被抓之后中国的法治更加恶化为例，指出无论多少中共官员被查，社会现状不会因此有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1955年出生的傅政华并无显赫背景，曾在北京公安系统工作多年，从刑侦队员起步， 2010年得到当年的政法王周永康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奇提拔，当上北京市公安局长。据说在习近平上台前的权力斗争中，倒戈背叛了周永康。2013年8月，习近平掌权后，傅政华获得提升，成为公安部副部长、正部级兼北京市公安局长。2018年调任司法部长，在此之前成为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2020年5月，到了退休年龄的傅政华转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升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当年，就主导了扫荡号称京城第一风月场所的天上人间夜总会的行动，同时查封了另外三家北京顶级会所。2012年7月，傅政华率先发动了互联网言论严打行动，重点打击批评中共体制和领导人的网上言论和意见领袖，一些网络名人被抓，微博大 V 薛蛮子因涉嫌嫖娼和聚众淫乱被电视认罪。批评者说，那是中国国家媒体沦为公安未审先判的舆论工具的表演。中国网络言论空间自此步步收窄，针对敢言者的文字狱频发。2013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负责调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次年，他在全中国范围主导了扫黄行动，此后基层警察借扫黄打非之名冲业绩捞实惠而滥用执法权侵害民权的恶性事件不断。身着便衣的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秦永瑞2016年5月7号借抓嫖之名暴力执法，打死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的雷洋案即是其中一例。2015年至2018年作为中央政法委委员的傅政华担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兼610办公室主任，残酷镇压迫害法轮功人士。2015年傅政华直接领导在全中国范围展开针对人权律师、活动人士的709大抓捕行动，次年担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隶属傅政华当权时期的一些重要恶行，在美国的盲人法律学者、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指出，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因为要前往联合国参加人权大会被从机场绑架关押迫害致死，与她有关。高志胜律师长期遭迫害被酷刑折磨，与她有关。震惊中外的针对全国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的709大抓捕也是由她主导。很多人权律师在黑监狱遭酷刑折磨，强制喂食不明药物，还有一些人遭酷刑后被迫在中共喉舌上自证其罪。709案件中，仅山东就有超过200多人遭威胁被传唤，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人数超过数千人之多。
那靠的就是两杆子，欺骗宣传与暴力镇压，基本上实际上在共产党党内也是靠这两个帮本的力量来维系这样的一种力量。
曾经主导多起轰动性的所谓大案要案的傅政华，是在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被宣布双开、移交法办两天后落马的。他的倒台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他的案子与孙立军案有何关联？正在引起诸多猜测和分析评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曾经主使任意抓捕批评人士，造成无数公民个人和家庭悲剧的警界大首长，一夜之间也沦为阶下囚。这在中国内外和中共体制内外，包括众多下层警察中间成为爆炸性新闻。近年轰动效应能拿来相比的喜讯，似乎只有以严厉控制言论而著称的网络沙皇原中国国家网信办主任卢伟被宣布严重违法违纪，遭依法查办。社会问题学者、网络大 V 于建荣曾被傅政华指派手下警察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只是因为于建荣2010年曾公开批评某些迫害访民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傅政华落马消息传出后，于建荣发微博表示，当然知道几个坏人被查，不能改变什么，但这个家伙落马，我还是特别高兴。盲人法律学者、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评论指出，有头号酷吏之称的傅政华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调查的消息一出，立即引爆网络，尤其是在傅政华掌权期间直接遭受迫害的很多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甚至学者、记者等。此前遭到傅政华及其爪牙残酷迫害的各方受害者都十分开心，奔走相告。 北京律师王才亮发微博说，由于傅政华从公安部到司法部，除了与个别律师有私交之外，而与绝大多数律师为敌，并主导了对律师的一些打压动作，所以律师圈里一片喊好声。这位律师还指出，傅政华具体的违法违纪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待查处结果正式公布，是否会涉及到他之前制造的那些冤假错案还不一定。曾参与北京六四学运的法律人蒲志强，先前因在私人聚会纪念六四25周年而被傅政华下令拘捕，后被判刑3年，缓刑3年。这位被剥夺律师职业资格的人权律师发推表示，
抹布的使命是擦桌子，擦得干净，擦不干净，归宿都是垃圾桶。因而老妇出事迟早，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能活成千夫所指，能死成普天同庆，倒个霉都能大快人心。放眼当今政坛，能超过傅政华的也没几个。老傅出事我心情不错，但也是被纪委监委留置，没有体现出法治进步，我有点遗憾。我想提醒的是，酷吏没有好下场，王立军、孙立军、傅政华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反腐不等于法治，留置傅政华是杀鸡儆猴，是兔死狗烹，这不是法治的胜利。
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律学者陈将刚对美国之音表示，傅政华落马实现了难得的体制内外出奇一致的很好，这种死也死的普天同庆，大概往后只有习近平能做到。
体制内的人员，警察、公安，无论是看守所的还是监狱的还是执勤的，这些现在都开始在网上议论一个现象，普天同庆。当年周永康落马的时候都没有达到这种效果，就是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呢，我记忆当中我只看到傅政华是第一个，那下一个有可能到习近平倒台的时候才会这样吧。
资深专栏作家高瑜2015年因电脑存放习近平执政后的所谓九号文件中提出的七不讲有关内容而被傅政华下令抓捕，遭判刑7年，罪名是泄露国家秘密及向海外中文媒体明镜集团泄露九号文件，但遭明镜否认。高瑜上诉后2审改判5年监外执行。他对美国之音表示，2014年4月警方不仅抓了当时已经70岁的他本人，还把他的儿子抓了问罪，母子2人都被失踪。高瑜说，他为了保护儿子被迫按照当局的说法违心认罪，但是一上法庭立即翻供，要求检方提供物证，而所谓物证根本不存在。
定了案了呢，我开始的时候当天他们就让我给，就称傅政华是大首长，说你给我们大首长写封信，看咱们几个小时之内能不能释放，他们还跟我这么说呢。结果也不放我，后来给我第二天给我转到25号，给我转到一刊里边去了，那就是那个谁，都是傅政华的指示，这个我在上诉书里全写了。
高瑜表示，他在考虑是否继续申诉，不过他认为当前政治形势下获得平反昭雪的机会不大。陈光诚也指出，我们人民乐见恶人受到惩治，但不应该有太多想当然的天真判断、期待和错觉。对于日前被宣布落马的傅政华正在接受中共当局调查，陈光诚认为，这并非意味着集权暴政会改弦更张。正如当年周永康被抓，中国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他表示，只要制度不改变，无论多少中共官员被查，也只不过是党内争权夺利的结果。
对，这样一种状况之下，这些官员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信任可言啊！这是为什么整天喊要忠诚，强调中央权威、核心权威等等，这种实际上他们都很清楚，没有一个是真正冲着党的理想，冲着所谓的不管什么样的主义或者是怎么样来的，全部都是为了权力、为了利益才登上这艘船。
曾担任709案被捕人士辩护律师的陈建刚，在举家逃到美国避难前，也代理过周永康儿媳遭中共当局扣押的美籍华人黄婉的诉讼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傅政华原来是周永康的马仔， 却背叛并出卖了周，并对周下手。
我之前说过一句话，叫借你向上学，燃我顶戴红。他其实就是靠杀人来给自己添加功劳，提高自己的职务，掌握更多的权力，谋取更多的利益，就是这样一个有非常恶毒的人。那么手握大权，那么在中国古书上大概就是酷吏。他当时当道任公安部长的期间发生了很多很多震惊中外的事情。那些年来对于中国人权律师的逼迫可以说叫镇压，还有对于所谓的叫新的黑五类，地下宗教、异议人士、网络领袖等等，还有就是这个上访的这些访民甚至还包括做媒体的工作者。对傅政华是习近平执政期间压缩民间空间，对民间进行大力的这种整治镇压的一个执行者，可以说作恶多端实施了残酷的酷刑等等。
在709大抓捕中被拘押的刑法学者刘思欣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傅政华是民间和体制内下层都非常痛恨的人物。他作为709案的直接操刀手，大规模抓捕打压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曾经亲临天津709律师案审判现场。他制造这起震惊中外的谎案冤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献功表忠心，以博得新主子信任，来掩饰弥补之前站错队之过。
通过炮制这么一个今天的谎案，今天的大案，来漂白洗白他之前站在周永康的队伍里面的这个污点，他肯定是有这个动机的。而且像他们这些人呢，一方面他必须高喊着忠诚，打着忠诚的旗号，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几乎没有人不存在个人腐败问题，他整天也是胆战惊心，怎么办呢？他只能通过这样表面上的对民间的凶狠凶残来彰显他的所谓的忠诚，企图通过这个套路让这个监察和纪检机关在查办他的时候对他手下留点点情，或者是在查办的时候考虑到他的这些所谓的功绩，把他撇开。就像当初李吉州那个时候带出陶世居，然后把陶世居撇开一样，对吧？他们都有这种投机心理，想通过自己的所谓的功劳来掩盖，来抵消自己的这些劣迹。
刘思欣用中国历史典故《请君入瓮》中的唐朝武则天重用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来比傅政华，称这个当代头号酷吏比先前落马的李济周、李东升、孟宏伟、孙立军等公安部副部长阴险极端的多，把人得罪透了。刘思欣还指出，公安部这样重要的权力机构接连发生高官遭查处法办的丑闻，显示中共的用人机制出了大问题。
中组部那个老部长李瑞说的吗？我们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你必须，你用人体制是有根本性的问题的，你必须正视，不正视是不行的。你公安部就纷纷这五六位副部长在最近20年落马。
2020年4月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的孙立军曾到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他9月30号被官方宣布的数十条罪状包括在抗日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还有被认为威胁习近平地位的不知敬畏、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形成利益集团、成伙做事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等等。傅政华被查办的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尚未公布，傅政华与孙立军案之间的关联性也不明朗，外界纷纷猜测傅政华与孙立军是否有同盟关系，以及他们背后是否有各自的或者共同的后台老板。法学博士刘思欣说，
但是如果他跟孙立军存在某种权利利益或者同盟关系的话，那么在去年孙立军被控的时候他早就是如惊弓之鸟了，换不可终止了，毫无疑问的。
陈光诚认为，傅政华被查绝不会只是因为腐败问题，而是权力斗争方面的其他原因，包括习近平的位置。
对这些人的惩罚也好，更换也好，绝不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什么严重违法违纪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套在哪一个官员身上，都可以，都 而且只要一查一定都有问题，那这就不是问题了，都有问题呢还是什么问题，那就是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在他最关键时刻能够威胁到他的权力威胁地位的，很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因素，就是其他的就包括习近平的问题。
历史学者张立凡在分析孙立军和傅政华先后被官方宣布追究的原因时指出，中共领导人提倡斗争，体制内卷化加剧，与二十大前的形势有关。北京独立学者、时评人荣建认为，拿下怀有异心的政法系统高官，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预防政敌对他达成继续连任的目标设置障碍而采取的行动。荣建表示，我只能理解他有一个安排，先用后斩，有足够耐心，根据轻重缓急，逐个剪除对手党羽，也是为明年中共二十大立威。推特网友壮飞表示，给他们的罪名是政治野心极度膨胀，简单的说就是要谋反夺权了。但是在中共历史上，拉帮结派谋反夺权的大帽子还轮不到这两个副部级看家狗来戴。他问道，傅政华、孙立军的后台老板是谁？2014年周永康被以贪腐为由接受中纪委调查之前，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下属和亲友相继被抓，最终揪出政法王这只一度权倾一时的大老虎。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当时习近平刚入主中南海，立足未稳。目前关系到习近平谋求明年连任党魁能否成功的19届六中全会在即，傅政华、孙立军等公安系统的一系列部长级、副部长级官员在这个关键时间点出事，这凸显了掌权即将九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仍然对其政权的刀把子放心不下。孙立军、傅政华们背后有没有更大的老虎？若有，未来数月能否现形？观察家们再继续观察。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中共加紧控制公众话语权，全面禁止非公有资本开展新闻传媒业务。中共当局在加紧全面控制中国社会，尤其是公众话语权之际，近日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征求公众意见，其中包括禁止非公有资本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这意味着在一切听党话，所有新闻已受到严格新闻审查的当今，当局将停止所有非公有资本投资或进入与新闻相关的产业。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10月8日在官网上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所谓的社会公众意见。今年的负面清单增加了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对非公有资本参与新闻采编播发等业务进行了全面和详细的限制。该项禁止涉及六个方面：一、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二、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台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三、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四、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五、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六、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发改委刊登的负面清单征求意见列有禁止准入事项六项，许可准入事项111项，共计117项，比2020年版的123项减少了6项。 路透社星期六在报道这条消息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在加紧对公众话语权的控制，指责娱乐界污染社会而加以整肃，要求规范互联网和手机浏览器资讯信息传播，停止传播谣言，取消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禁止发布任何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等。北京拟议制定的不准非公有资本进入新闻业的新规定，被认为将是其相关政策的一项严重倒退。
政治打压，黑夜现一线曙光。俄自由媒体人获诺奖，鼓舞俄罗斯社会。俄罗斯著名的自由派媒体人成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当今俄罗斯政治迫害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人员备受当局打压之际，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对气氛压抑的俄罗斯社会来说，如同严寒黑夜中的一线曙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新报主编穆拉托夫与另外一名菲律宾记者共同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穆拉托夫因此成为继苏联氢弹之父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以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之后的第三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俄罗斯人。这一消息因此也在俄罗斯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应。穆拉托夫在苏联解体后的1993年与其他人士共同创办了新报，多年来他领导这家俄罗斯主要大报特别关注人权议题、新闻自由和记者遭受迫害，同时揭露社会不公以及普京统治下俄罗斯官员的滥权和贪污腐败等问题。近些年来这家报纸也时常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恶化。今年60岁的穆拉托夫获奖后表示，他将会把一部分奖金捐献给一家关注儿童罕见疾病的基金会，但是他特别强调，这项诺贝尔和平奖是颁发给他所领导的整家报纸以及在普京执政之后最近10多年来被杀害的多名新报的记者。这些人中有2003年因为揭露腐败行为以及大型家具走私行动幕后操盘手而被怀疑中毒致死的著名记者和国家杜马议员谢科齐辛。穆拉托夫在谢科齐辛去世后的多年后表示，记者谢科齐辛在去世前几天，他的头发和皮肤层层脱落，与2006年在英国伦敦被毒死同样批评普京的前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的中毒症状极其相似。穆拉托夫获奖后还提到了2006年在莫斯科市中心自己所居住的公寓楼门前被枪杀的女记者波特利斯科夫卡娅，她生前因为从事人权活动和批评普京闻名。穆拉托夫所领导的新报和俄罗斯其他的媒体界人士10月7日刚刚举行悼念活动，纪念这位著名的女记者离开15周年。布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一案的幕后操纵者迄今仍然不知是谁，她被暗杀前也曾经多次被人下毒导致头发完全变白。穆拉托夫还提到了2009年在莫斯科市中心街头被人开枪杀害的新报编辑部的律师马尔科洛夫和女记者巴布罗娃，当时俄罗斯光头党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活动猖獗，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外国人以及来自俄罗斯其他地区与斯拉夫人面孔不同的其他人士都曾遭遇过光头党的袭击。他们两人曾从事调查和揭露民族主义势力的活动。马尔科洛夫当时曾是俄罗斯著名的人权律师。穆拉托夫同样提到了新报女记者和著名车臣人权活动人士艾斯杰米罗娃。艾斯杰米罗娃也是纪念碑人权组织在车臣的负责人， 他2009年在车臣被绑架杀害。许多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注意到，萨哈罗夫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持不同政见运动当时在苏联曾经迎来了一个高潮。戈尔巴乔夫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苏联专制政权很快崩溃垮台。批评卢卡申科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赫谢耶维奇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5年之后，白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反对专制强权的自发的抗议示威活动。俄罗斯如今再次出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对普京政权意味着什么，特别让人深思和关注。还有许多分析评论认为，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气氛之下，新报主编穆拉托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因为这无疑是对目前备受打压的俄罗斯媒体人士、日益压抑的俄罗斯社会的一项重要的鼓舞。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今天俄罗斯的社会气氛是许多人看不到前途和未来的希望。尼克里斯基说，人们感到目前面临的各种威胁越来越多，对社会和对民众的洗脑教育日益军国主义化，对新闻和其他领域的各种审查限制越来越严重，自由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反回可怕的过去的那个时代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实际，所以人们想摆脱这些威胁，寻找希望。穆拉托夫获奖后特别提到了普京当局目前对自由新闻媒体的打压，他说，这项诺贝尔和平奖也应该归属于那些被当局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不受欢迎的媒体的记者、活动人士和组织。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媒体和社会组织被普京当局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或是不受欢迎的组织的黑名单中。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媒体的广告收入、记者们的就业和银行账户活动立刻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俄罗斯著名媒体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主编维尼基克托夫说，所有真正的俄罗斯记者、独立媒体人士、新报和穆拉托夫都配得上获得这项诺贝尔和平奖。他支持自由媒体、自由思维和自由信息，谴责谎言和假新闻。维尼基克托夫说，他为穆拉托夫、戈尔巴乔夫和萨哈罗夫这三人感到自豪。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是新报的主要股东之一，目前年事已高的戈尔巴乔夫同俄罗斯的自由派媒体人士近些年来往来频繁，其中也包括了穆拉托夫。穆拉托夫经常去戈尔巴乔夫的家中做客，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俄罗斯著名作家阿库宁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这次获奖，他会更加高兴，但这仅是他的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他认为，要是纳瓦尔尼真的获奖，普京当局也不会释放纳瓦尔尼，反而迫害、对外部世界的侵略都会更加变本加厉。因此，他仍然为新报和穆拉托夫感到高兴。阿库宁期望普京当局镇压自由媒体的行为，因为穆拉托夫获奖将有所收敛。另一名俄罗斯著名媒体人帕尔霍敏科说，穆拉托夫获奖对那些崇尚言论自由的人士来说是极好的消息，新报现在已经成为捍卫俄罗斯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目前在狱中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季哈诺夫斯卡娅和目前在狱中的另外一名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卡列斯尼科娃都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纳瓦尔尼的一些支持者对穆拉托夫获奖表达了不满，他们认为穆拉托夫的影响无法同纳瓦尔尼相比。克里姆林宫对穆拉托夫获奖表达了祝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赞穆拉托夫有勇气、有才华，为自己的理念坚持不懈。 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大外宣的主要吹鼓手，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主编西蒙尼扬在穆拉托夫获奖后，以嘲讽的口吻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想相信穆拉托夫是因为帮助生病的儿童而获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